好，我们在《红楼梦》第59回里看到宝钗的丫头莺儿，那么在这个春天里看到刚刚吐出来带着细细的绿色的新芽的这个柳条，然后就编了很多的花篮。那么也可以看到过去的这种女性，特别在她们刺绣编织的一种民间工艺里，发展出一种非常细巧的手的能力出来。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说，像如果谈到艺术史，我觉得最被忽略的是女性的编织跟刺绣的部分。其实它比金属的工艺、石雕的工艺、绘画的工艺可能都更值得要大大的去再开发一下。那特别是因为过去可能因为女性在社会里面的角色跟地位，那么这一个项目的艺术也都完全被忽略啊。可事实上我想是人类文明里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那么包括所有的纺织里的东西。那因为曹雪芹家族他们作为江宁织造啊，他们在商业的这个纺织商业当中，他对于所有的这种纺织类的东西有一种关心，所以他也常常提到了女性在做这个东西手的那个巧，那这个婴儿就表现出来。所以婴儿编了这个花篮以后，这个蕊官就高兴得不得了，就跟他要说啊，我要我要。他就说这个我们送给林姑娘啊，送给林姑娘，等一下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再多摘一些，那再多编几个大家一起来玩。所以他们就到了潇湘馆，黛玉也正晨妆。所以你感觉到真的是春天，是春天的早上。大家都还记得那个我们最熟悉的唐代的诗句，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它其实是一个生命的情境，而那个情境让你觉得生命有一个美好的时刻来了，是春天，是早上。那你会不会感觉到自己的生命跟这个春天，跟这个早晨清晨的感觉？所以黛玉就在那边面对着镜子在化妆，在梳头，在化妆，就是这是春天，这是早晨，这是生命最美好的时刻，你自己也在生命最美好的时刻。所以那个晨妆本身是自己也要像花一样的能够去盛放。好，所以黛玉一向是忧愁的，是感伤的，可是在59回里也感觉到黛玉难得的一次的喜悦跟快乐，然后她会跟婴儿说，我今天身体好多了，所以想出去逛一逛，叫宝钗不要过来。为什么宝钗不要过来？因为宝钗的妈妈薛姨妈跟黛玉住在一起，那过去的习惯早上晚上女儿都要来问安的，所以她说叫宝钗不要过来，我就跟妈妈一起过去吧。那我们也记得黛玉已经拜在薛姨妈的膝下啊，就等于是她的干女儿，可是她连干妈都不叫，她就叫妈妈，那有一种很亲的感觉。那么我们也感觉到这个多年来失去父母的这个黛玉好像忽然又得到了一个人间的温暖啊。所以这里讲到黛玉晨妆，看到婴儿来了，又看到她编的篮子，她就说这个新鲜的花篮是谁编的？那婴儿说，我编的，送给姑娘玩的。黛玉接了就笑着说，难怪人家都赞你的手巧啊，赞美你的手巧，这玩意儿却也别致。一面瞧了一面就叫紫鹃挂在那里。所以我们看到黛玉其实也很少赞美别人，她是一个蛮自负的一个女孩子，也自傲的女孩子，可她看到婴儿编的东西，她觉得好别致，就是这里面不是一种世俗的美，里面有一种心境。我们觉得美当她碰到心境的时候，她才特别的动人，因为有一个心情，因为你眷恋春天，你眷恋所有美好的东西，所以这个花篮变成了黛玉的一个赞赏。所以婴儿又去问候了薛姨妈啊，特别注意一下，婴儿是宝钗的丫头，本来薛姨妈宝钗住在一起的时候，婴儿是服侍他们的，所以婴儿就特意去问候了薛姨妈，才跟黛玉要箫。好，目的性并没有忘掉，对不对？他们是来要蔷薇箫的，所以一路玩过来，一路欣赏所有的春天的明媚的风景过来，最后记得还要要蔷薇箫。所以我觉得生命里面目的性的部分跟美其实也不冲突啊，很多人就担心说浪漫美会让你遗忘了务实的生活，我觉得我们社会担心过度，所以最后每一个人都没有了这个部分，那等到有一天要找又找不回来了啊。事实上我觉得我们真的不冲突，所以刚才说他忘了要蔷薇箫，那么编篮子玩，现在他还记得，他又跟黛玉就要这个止痒的蔷薇箫，黛玉就赶快叫紫鹃包了一包递给婴儿，然后黛玉又说， 我今天好了啊，就是我的病好了，那今天要出去逛逛，你跟回去跟姐姐说不用过来问候妈妈，你注意一下，她现在叫宝钗叫姐姐，不叫宝姐姐，叫薛姨妈，不叫干妈，叫妈妈。就是她很渴望一个真正的亲的东西，因为她从小母亲去世了，所以这里面有一种黛玉的感伤在里面，就是她多么渴望有一个真正的姐姐，有一个真正的妈妈啊，就是叫姐姐不用过来问候妈妈，也不敢劳她来瞧我，不敢劳动她来看我的病，那我梳了头就跟妈妈一起过去到你们那儿去，连饭也端到那边大家一起吃。所以这里面有一点感觉，就真是喜悦的一天啊！五十九回是《红楼梦》里面非常喜悦的一天，连黛玉都喜悦起来啊！就是大家热闹一下。黛玉平常不太想跟人家在一起，她总是孤独的，可这天她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春天的感觉，说一起来吃饭，那大家热闹一点，因而就答应了出来，就到紫娟房中找蕊官。还记得吗？那个蕊官是陪婴儿出来的，借这个药这个蔷薇消的，可是蕊官真正的目的是想要看偶官，所以蕊官就跑到偶官房里，两个人说得高兴不能相舍。好，这种小戏班一起长大，感情好得不得了，现在把他们分在各院，他们真的有一点感伤啊。其实我们小时候大概都有这样子，就是忽然家里搬家了，我常常后来跟很多父母讲说不要乱搬家，小孩子搬家我觉得好恐怖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小学一年级家里搬家，然后你就觉得要跟那个相处过一年的同学告别的时候简直是痛不欲生，就是孩子的心情很奇怪，因为他第一次知道东西会分离，会觉得说这么好的感情要相舍啊，其实大人很难理解这个东西，然后不懂得说为什么行李都打包好，然后要搬家，车子要开，然后那个一个人坐在小孩坐在那边哭，因为他觉得所有东西要告别，包括邻居，包括他熟悉的环境，包括他的同学。其实那个东西是他在学习长大了，当然是在学习长大。可是大人有时候也疏忽了那种心情，对孩子来讲，其实有他一定的分量在里面。所以蕊官当然是孩子嘛，十岁左右。他就找这个偶官，两个人就挤在一起叽呱，就舍不得走。那现在婴儿不是要回去了吗？婴儿要已经拿到蔷薇消就要走了，那蕊官也要走了。那我们看到紫娟就觉得好像也心疼这两个小孩，人家才刚刚见面，才没讲两句话要他们离开，所以紫娟也很好。紫娟说这样吧，等一下林黛玉要到宝钗那边吃饭，所以你就把她的汤匙筷子带去，匙煮汤匙跟筷子，煮是筷子啊，就是闽南语里面的 dip 这个字啊，汤匙跟筷子用一个洋巾包了，注意洋巾就是我们今天用的毛巾，中国古代的手巾是布的或丝的，没有这种比较吸水性的毛巾，所以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家里，因为我母亲他们是满洲旗人，所以他们还用一个字叫洋肚子手巾，他们叫外国手巾叫羊肚子手，因为很毛毛的，很像那个百叶，就是牛百叶或羊百叶上面毛毛的东西，他们叫羊肚子手巾，所以这个叫做羊巾。他就用了一个羊巾包了筷子跟汤匙，你看黛玉是有洁癖的，他不太用别人的食具，他就交给偶官说这样吧，你交给你一个差事，你就可以跟蕊官一起走。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大一点的这些丫头们也有一种对他们的疼爱疼惜，知道他们舍不得分开，知道他们想在一起，就找一个理由，因为没有理由你跑出去玩不太好，那就给他一个工作，说你就用手巾包着汤匙跟筷子，你就先到宝钗那边去，这样你就可以跟蕊官在一起，所以他们两个就可以在一起。所以大人有时候不一定会懂说怎么样子去帮助孩子们那种情感，就让他们在一起的那种眷恋，你也可以欣赏，你欣赏你才会鼓励说，哎，你们两个就在一起吧，啊，你就拿去。所以他就看到蕊官跟偶官两个人在一起，高兴的不能相舍，因而就笑着说，姑娘也要去呢，说林姑娘也要到宝钗那边去，那偶官先跟我们去等着好不好？那紫娟听如此说，他说这话倒是啊，说对了。 他说他在这里淘气的好，偶官非常淘气，可厌得很，一面说一面就把黛玉的匙跟煮汤匙跟筷子用一块洋金包了，交给偶官说，你先带了这个去，也算一趟差了，就算一趟公差。所以他不会鼓励他去玩，他会假借一个名义说，你有一个工作，有一个公差，所以你可以借这个机会就跟蕊官在一起。我觉得这里面都有一种疼惜。那这种疼惜很难解释，就是提醒自己不要变成鱼眼睛，就是说你欣赏所有那些孩子们，可能有一些年龄你会觉得无聊的事情，可是他们在一起其实你觉得蛮欣赏，觉得哎真可爱，我们当年也这样子，所以你就鼓励他们用这样的方法游玩跟相处。我觉得那个是在某一个年龄你对青春的疼爱，就是你会觉得自己也年轻过，所以你会珍惜他们在一起年轻的时候的那种快乐。紫娟就说把这个带去吧，偶官就接了，笑嘻嘻的就跟蕊官还有莺儿两个人一起出来，一路顺着柳堤走来。好，又到了柳堤了，你可以看到这一天春光明媚，他们总是在柳堤柳树当中走来走去，有没有觉得像一个画面一样？而这个画面其实在讲青春，季节的春天跟生命的春天，两个春天在一起啊。所以他们就婴儿又踩了一些柳条，就坐在山石上编起来。有没有发现又忘了？因为其实他们应该回去把蔷薇销给石湘云，石湘云那个脸已经痒得要命了，他们也忘了。可是这里面很有趣，两次的忘，一次是要拿销回去，现在拿了一半又在那边编起来了。所以这里面都有一点作者在写，在一个春天的季节里，人会忘掉目的性的东西，然后放松生命的慵懒。我们现在最麻烦的是周休二日都忘不掉目的，所以大家要去玩，然后很紧张的去玩，冲来冲去，这样你看到整个岛屿上冲来冲去的那种玩，然后你觉得哎，不是要休闲吗？什么也没有休也没有闲，那其实才觉得说休闲原来是自在啊，你干嘛弄得这么不自在，一家人大呼小叫骂来骂去。你现在礼拜天你就看到每一个人都在骂来骂去，然后一家人就紧张的不得了，然后到回到家里累得个半死。那么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真正的休闲就是你离开了平常的目的性，离开了平常的节奏感，然后让自己在一个可有可无的状态啊。那我相信那种快乐是难以形容的啊，就是可它不容易做到。不容易做到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生活有生活的惯性，这个惯性一旦形成惯性是蛮可悲的，因为它变成了一个每天打卡的一个惯性。有时候我们觉得时差就是这个东西，很奇怪，你到另外一个地方，你到一个时间你忽然醒过来了，然后紧张得不得了，觉得很多事情要做，觉得哎我要上红楼梦了，这样那就是你那个惯性在身上。然后过几天以后你觉得啊，我原来在度假，我干嘛要这么紧张？可是那个东西发条卷紧了以后在身上不是立刻放松的。可是我们不知道这个东西如果卷了10年20年，有一天还能够再放松吗？所以常常看到很多人在面临退休的时刻忽然发生身体的各种问题，其实是因为那个卷得太紧，他再也放松不了。所以我相信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在读《红楼梦》的时候会觉得一些好的文学他一直在提醒这个东西。就他们就坐在山石上编起来，然后又叫蕊官说，你先把这个箫送去吧。好，你看到他还是没有忘掉，对不对？目的性的东西，他就说蕊官，你把那个箫蔷薇箫送去，不然要挨骂的，因为史湘云宝钗都在等这个蔷薇箫要用，所以他说你先送去，你再回来，我们就在这里编这个篮子来玩。那他们两个人只顾爱看他编，哪里舍得去啊？就根本不舍得，尤其是唱戏的小孩子爱玩啊，就看到他在编篮子根本舍不得去。婴儿就说你赶快去赶快去，因为婴儿比较懂事，婴儿年龄也大一点点，所以这个国三生一定要指导国医生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最好的感情是这种感情，你会发现你在中学一年级的时候真正带领你认识生命的有时候不是父母跟老师，有时候是那个学长跟学姐。我觉得他们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他刚好他的年龄有过你的调皮跟淘气，可是他又稍微成长了一点点。所以我记得我在做系主任的时候，大一的我的课的笔记我是每次收回来要改的，就是每一堂课的笔记，他上课的笔记，不管他写任何东西的笔记，可这个笔记我是要他的直属学长看过以后批完我再批的。 我要建立他们的一个感情，就是他们中间有一些对话，最后觉得很好玩，就是那个学长因为他前一年才被我批过，所以他现在改他学弟或学妹的时候，他也有他的一个感情在里面，所以 我相信这里面有一个年龄接近的时候他的一种亲，所以婴儿就跟他说，你赶快去，你们不去我不编了，所以意思是说你可以玩，可是不能够太放肆了，因为如果这样放肆以后你就没有玩的机会了，所以跟蕊官说，你们先去把这个送去，再来再玩。所以他就催他们说，你们再不去我也不编了。偶官就说，我跟你去吧。好，所以注意一下，偶官跟蕊官永远是不离开的，所以他们两个老在一起。好，所以偶官就说，那我跟你一起去，我们再赶快回来，两个人就走了。那婴儿正在编，好，所以偶官跟蕊官离开，就来了另外一个人，就是春燕。所以这一个次回目里的趁婴乍燕，讲的是这两个人，是发怒的婴儿跟发脾气的春燕，啊，就是我们知道婴跟燕都在形容春天，刚好这两个人的名字，所以蕊官跟偶官在这里没有办法构成春天，因为我跟很多朋友提过，在江南看到最美的对联是花神庙的对联啊，风风雨雨，寒寒暖暖，处处寻寻觅觅。那下联是莺莺燕燕，花花叶叶，青青暮暮朝朝。那莺莺燕燕一直代表春天，代表花开的季节，所以这个时候这两个人的名字就在这里穿梭起来，变成一个春天的记忆。所以你看到这个小说家写小说，连人的名字全部都编织在里面啊，如果不是春燕来，这个戏演不下去啊，一定要春燕过来，所以要让蕊官跟偶官走掉，所以这里面就是一个小说的编织的方法。所以婴儿正在编的时候，何婆她的女儿春燕来了，所以这个何婆就是方官的干妈啊。那春燕来就问说，姐姐你编什么呢？正说着，蕊官偶官两个也回来了，那春燕就跟偶官说，前儿你到底烧什么纸啊，就问那个偶官说，前几天听说你清明节的时候你在这个花园里烧纸，被我姨妈看见了，要告你，结果没告成。好，你看到接到上一回的东西来讲，所以这几个女孩子，四个女孩子都不超过15岁，她们就是国中生，她们在谈老师，在谈她们的老师，她们就觉得为什么你被骂了，你在烧那个纸怎么会被骂啊？所以这个很好玩， 我一直觉得这个应该编在国中的教科书里，国中教科书的《红楼梦》，我总每次都觉得选的不对，因为大概编的人就是珍珠变鱼眼睛以后，他不太知道怎么去编了。那我相信那个国中的读《红楼梦》教科书，应该读到他青春的美，他们知道他们私底下那个老师请假，他们的欢呼是多么开心的。那这里面没有对跟错的问题，就是他的年龄的共同秘密。所以这四个人就在讲他们的共同秘密啊。春燕就问他说：“你那天被我姨妈看到你烧纸，到底烧的什么纸？”因为宝玉后来就挡在中间了嘛，那他就气得一五一十的告诉我妈妈，就是我的姨妈告诉我妈妈说，你们呢在外面烧纸钱，宝玉还赖他们说不让他去告，那就有一点责怪宝玉，所以宝玉变成了这些所有的青春少女的一个护法，在保护他们，那阻挡所有的社会大人对他们的压迫或者欺负。他说你们在外头这二三年啊，意思说方官是我妈妈的干女儿，那偶官你是我姨妈的干女儿，你们在外头唱戏这几年，他们做你们的干妈，这两三年到底积了什么仇恨，到底你们怎么回事，如今还解不开，到现在你们还是老是整来吵来吵去的，那我的姨妈又说你在烧纸，那我自己妈妈又抓到方官，就是要给他用脏水洗头，他说你们到底积了什么仇恨。好，这是第一次讲到了我觉得是代沟的问题，就是这几个十几岁的少女在谈另外一个不同年龄层的这种，他就不懂说你们到底为什么老吵来吵去。那偶官说有什么仇恨，他们不知足还怨我们。好，在外头这两三年我们唱戏别的东西不算，我们每一天的米钱菜钱不知道赚了多少去， 因为他们每天吃的饭，他们的便当唱戏的这些菜钱全部是由干妈在管。他说他们都克扣给我们吃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个钱都不知道拿了多少的这个回扣了，还怨我们。所以他在这里说，在外头这两年别的东西不算，只算每一天我们的米钱菜钱不知赚了多少去，那何家子吃不了，还有每日买东买西的，赚的钱在外，逢到我们一用，他们就怨天怨地的，你说说可有良心？所以这个小孩子的一句话就有一点想说，这些大人怎么搞的，我们的每天的薪水我们的钱都被他们克扣，那我们用一点他们就叫起来，就在那边骂来骂去的，他们就不太了解。所以我常觉得今天代跟代之间会有很多的隔阂，或者说今天消费的社会里面，怎么想要把两代想办法让他们彼此沟通跟了解，其实常常是假象，我觉得不见得真的能够了解。我觉得代与代的沟通在于代跟代之间要有一种欣赏，那么就是说今天在这样的一个年龄，我可以去欣赏自己曾经活过来的年龄，所以我不是在欣赏他人，我是在欣赏我自己的过去。那么有一天这些孩子也会懂得欣赏他的未来，那我相信这个才有了真正 generation 代跟代之间的沟通的这个问题。所以在西方有时候看到一个成熟的社会，看到父亲母亲跟孩子坐在那边像朋友知己一样的谈他们的心事的时候，70年代我在那边读书的时候，我真的非常压抑，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社会里常常没有这个习惯，因为父母或者长辈老师已经变成了一个身份跟阶级了，他少掉了这种亲，这种人跟人平等的这种亲的东西。所以我相信在《红楼梦》59回里面其实在谈这个东西，就这个文化里始终有点少掉了这种平等性，就是不管在不同的年龄，其实是应该懂得这是我的过去，青春是我的过去，那沧桑是我的未来。那所以在一个人的身上本来就有这两部分，而这两部分是可以对话的啊，是可以对话。我今天会感谢说父亲母亲或者那些老师们告诉我他们的战乱的年代怎么成长，所以今天我会珍惜我自己在这个年龄的时候我的生命的状态。所以它是应该是两个朝向的这个部分。好，所以我想在这一段里面大家就可以看到，当春燕问偶官的时候，偶官有一种抱怨，对不对？可这个抱怨你记不记得，也许我们在中学的时候我们抱怨教官老师都是这样抱怨的，都觉得他怎么都不懂我们，这样子开个舞会也要抓我们之类的，那常常你就会觉得中间没有沟通性。可是其实我觉得作者是在借这个方法试图想一种沟通。那好，偶官骂他说他们有没有良心呢？那春燕说他是我的姨妈，我也不好跟着你骂说他没良心呢。这个就是春燕了不起的地方，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就春燕如果跟着说哎，对他们真没良心，就有点说不过去，因为春燕现在讲的是他亲姨妈跟亲妈妈，所以他说哎，我总不能跟着你骂他们，他们是我的亲姨妈亲妈妈，所以他说我也不好向着外人反说他们的不是。可是春燕就引用了宝玉的一段话，他觉得这样比较好，因为不是他在骂，而是宝玉在讲。宝玉说怎么女孩子没有出嫁的时候是一颗宝珠啊，发亮的宝珠，出了嫁怎么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了？那虽然是一颗珠子，可是已经没有光彩也没有宝色了，是颗死珠子了。更糟糕的是再老了更变得不是珠子了，竟是鱼眼睛了。啊，这是宝玉的话。你看宝玉常常会讲这种奇奇怪怪的话出来，有没有发现我们一直在提《红楼梦》是一本眷恋青春的书？那可是我刚才已经解释过，我觉得这个青春讲的其实不是年龄，其实是心境。那我也曾经说过，说你今天才发现很多人在十几岁已经变成鱼眼睛了，就如果他已经接受了世俗里面所有的制度教条，没有一点点的叛逆性的话，事实上他就是鱼眼睛。那这个光彩是什么？这个珠子的光彩其实是一个生命里面要活出自己的一种渴望，所以它跟年龄到最后你觉得没有关系啊。它其实讲的这个青春是一个拒绝衰老，那这个衰老是在讲心灵的衰老，也不是在讲生理上的衰老的问题。我们见过很多年纪非常大的人，像台金农老师，他们到八九十岁你都在他们身上看到一种年轻啊。于大刚老师以前多少人跟他们上课的时候，他讲李商隐，你会觉得多么大的年纪他在讲一种浪漫，在讲一种美的眷恋的东西，一直到他们去世在病床上幽默不断。 那个东西真的就是风范啊。所以你回想起来说，哎，这些老长辈们他们身上有一种美，因为只要有一点点什么东西不清楚，或者自己生命里面碰到的困境都去找他，他就在那边跟你就讲起一首诗来了，然后竟然都像好像比庙里的签还有用。那我相信那个是一个智慧啊，他大概是一个生命的智慧，然后他有一种豁达，也有一种在他的年纪对这些孩子的疼爱，然后从来没有被责备过，从来不觉得你犯了滔天大罪，然后他就会帮你解开很多的东西。我相信那个是真正的两代之间没有隔阂。所以这是我觉得《红楼梦》里面今天要讲的宝珠到鱼眼睛，鱼眼睛变宝珠。我相信其实不是在讲年龄啊，那宝玉这句话是值得玩味的。他说分明是一个人，怎么变出三个样子出来？那不要忘记，我们一个人身上这三个东西都在我们身上，有时候它会发亮，有时候它就是鱼眼睛。所以有时候我自己也在提醒说，哎呀，小心一点，因为你可能系主任做久了你就变鱼眼睛了，因为真的不知不觉，因为开会开多了，然后你讲话就会觉得，哎，糟糕，我最近讲话怎么变成好像鱼眼睛的语言。那其实就是说这三个东西并不是年轻跟老的问题，是在你身上同时并存。你自己要提醒说，哦，昨天坐了一个火车，看到那个稻田的色彩，你觉得，哎，光亮回来了一点，那不然它就是鱼眼睛。它其实是每一分每一秒可能自己对自己的某一种提醒的一个关系啊。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很容易被误解啊，很容易被误解。可能有些朋友到某一个年龄读到这段也很伤心，说我怎么变鱼眼睛了。可是我相信曹雪芹讲的不是这个东西，因为曹雪芹自己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鱼眼睛的年龄，可是他有一个发亮的东西，所以他要写这本书，他要为生命里面真正美好的东西去留下一个记录。那他说分明一个人怎么变出三个样来了，他说这个话虽是浑话啊，就是宝玉胡说的，可是倒也有些不差，好像真的是这样。你在社会上看的时候你觉得好奇怪，怎么真的是这个样子。那别人不知道，就说我妈妈跟我姨妈吧，她老姐妹两个人如今越老越把钱看得真了啊，这个大概很重要。就春燕其实不敢批评她的妈妈，也不敢批评他的姨妈，可他有一点不懂，说奇怪，这两一对老姐妹怎么越老越把钱看得这么大。好，我们也不觉得曹雪芹在批评把钱看得很重是绝对的什么大罪过，只是觉得也未必到这么严重嘛。就这个春燕就是觉得搞不懂，说怎么会把这个连这个洗头水多打一盆难道又花了什么钱，可是就是小气到这个样子，吝啬到这个样子啊，那个钱看得这么真。那先是老姐妹两个在家里老抱怨说没有差事啊，以前说也没有一个生财的方法，没有敬意。那所以你看到好多人老是在那边买乐透这样子，就觉得有一个发财的机会或者梦想这样子。那幸亏有这个园子，后来因为探春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可以把他们挑进来让他们管园子，可以有一点分红，可巧就把我分在怡红院。那家里省了一个人的费用啊，就春燕就到了怡红院来做丫头，所以就少了一个人的费用。那每个月还有四五百钱的余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里春燕讲的是说，其实我们比以前好了，以前更苦，因为完全没有收入，而且春燕还在家里吃家里的。那么现在住在怡红院，吃怡红院的，住怡红院的，所有的衣服开销都是怡红院的，所以省了钱，而同时又管这个园子，又多了四五百钱。他的意思说，钱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满足感，应该是一个满足感，可是为什么越多反而越不满足？我相信这个是很有趣的问题。有时候也在想说，到底这个东西是什么啊？就是说富有其实是一个满足感，可是富有并不是一个客观物质的东西。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说，哎，这个客观它是不是更多了，可是它如果它不是满足感的话，它其实并没有用啊，它并没有用。所以我相信《红楼梦》里面讲到的这个满足感，恐怕值得我们自己在自己的生命里面去思考，我是不是能够在生命里面有一种满足。而这个满足有时候你会发现，跟更多的人分享的时候，这个满足感会更加多。那它就不只是一个物质上的 多少的问题，而是一个精神上的富裕。我相信在台湾从70年代到现在，它的所有的物质上的增加是比70年代以前多了好几倍的。普遍的来观察，大部分的家庭，他的房子的空间，他车子，他的物质享受，他的洗衣机、冰箱这些东西，因为我们的童年没有电话，没有电视，没有洗衣机，没有冰箱，就是说一直到我中学以前，台湾普遍是这样的状况。所以其实如果以物质来讲，它几乎是增加了很多倍，可是你再观察满足感，你会发现反而降低了，因为它少掉了很多在那个年代当中可能我们去河里面去猛拉那样的快乐，或者说我们自己院子里面的空心菜收割的快乐，那个是一个满足感，我们已经忽略了。所以我相信富有，在物质上的富有跟这个满足感刚好不一样。所以春燕这句话其实值得深思，就是说为什么我这个妈妈跟姨妈他们的境况比前两三年好很多，可是为什么反而不够了，还说不够。后来老姐妹两个人都派到梨香院去照看他们的偶官，认了我姨妈，那方官认了我妈，就是偶官认了我姨妈做干妈，方官认了我妈妈做干妈。这几年着实宽裕了。那有没有发现春燕用到一个词叫宽裕，就说因为他们收入多了，因为春燕的消耗没有了，而且管花园多了四五百钱的收入，而且又认了两个人做干女儿，所以这两个人的钱又被你管了，所以其实他们多了好几个收入了。可是他说这几年着实宽裕了，如今挪进来也算散开手了，还指无厌啊。无厌说没有满足的那一天，叫做无厌，没有满足的那一天。他说你说好笑不好笑？所以有没有发现其实在这里春燕讲的东西并不是刚才讲的宝珠跟鱼眼睛是一个年龄的问题，其实是一个生命处境的问题。就这个生命的处境，如果没有发现利益以外的另外一种快乐的话，他的满足感是永远不会有的，啊，永远不会有。所以我相信在这里，春燕的这句话其实是作者很重要的一个点醒。他说：“我姨妈刚刚跟偶官吵了架啊，因为偶官烧纸钱被姨妈抓到，吵了架。好，接着你看，我妈妈又为洗头的事情又跟方官又着吵架了。那方官连要洗头，他也不给他洗。”那昨天得了他的月钱，就方官每个月的薪水都给我妈妈管了，那买了东西先叫我洗啊。所以你看到春燕有一点难过，是说这是我亲妈妈，我亲妈妈拿了方官的钱，可是叫我先洗头，洗完头以后拿水给方官洗，他就觉得很过意不去。这是我要讲的，就是说在某一个年龄他是没有这种血缘上一定你亲我亲，他觉得生命是一样的。所以这里面特别动人是用春燕在讲亲母亲，而讲到说她觉得不好这样子。因为照理讲春燕应该很高兴啊，就说我这个妈妈很疼我啊，要我先洗了头再把洗完头的水给别人洗。可是我相信如果妈妈在我中学的时候做这个事，我大概要自杀了，就是把我一班同学都叫来，就说叫我先洗头，让剩的水给他们洗，我大概我真的一定跳井。因为你会觉得简直丢脸死了，因为你在人性上你会受不了这个感觉。那相反的，你会觉得同学到家里那个妈妈好大方，然后招待他们吃饭。然后我妈妈那时候看到一个同学每次吃四碗饭，她就好兴奋，说你看你每次都只吃一碗，她吃四碗，她就很兴奋，因为她觉得这个孩子好健康了，这样。那这里面有一种生命的快乐在里面。所以这里面其实春燕最痛苦是讲到是自己母亲，而这个母亲以为她在疼春燕，其实春燕最难过是碰到了这样的一个妈妈啊，就觉得怎么妈妈会是这样子的。她说我想一想，我自己有月钱，我也有薪水，我在宝玉这边当差，我有我的薪水，我就是没有钱，我要洗头袭人晴雯麝月，哪一个跟他们讲一声也都容易，他们就给我洗头了，何必要借这个光啊？何必要借这个光？他就意思说他的妈妈不懂事，因为不懂事所以在生命里面斤斤计较啊，就会斤斤计较。如果你真正生命里面看豁达了，他说怎么会没有洗头的地方？那你要洗头你跟袭人讲一下，跟麝月讲一下，他给你几个鸡蛋给你花露水，你就去洗头了。那他就觉得这个妈妈怎么会没有看到这个部分。那当然我们也可以为春燕的妈妈稍微讲几句话，说是不是穷怕了，有时候穷怕了以后那个生命转不过来啊。当然有可怜的地方，就是你会发现一直在穷困里的人到最后你给他权力财富他都不懂得享受也不懂得欣赏，那个其实是最苦的。所以我在这里 有一点想为春燕的妈妈讲一点话，是不是太穷了？过去穷到她没有安全感，所以她得到物质的时候她是抓住不放的，那个时候真的是最值得悲悯的一个状况。所以春燕她就觉得好像不必要这样子啊，就是一个洗头的事情搞成这么不愉快啊，她就是讲说好没意思，所以我就不肯洗啊，不肯洗。他跟我完全一样，就是我说我妈妈要我洗完再给同学洗，我绝对不肯洗，他就不肯洗。那他就最后叫妹妹小舅儿洗。所以你看这个妈妈绝对不肥水不落外人田，大女儿不洗叫小女儿洗。其实我后来想想，我们小时候真的看过这种东西的，很奇怪，就是有些家庭的人是在那个困苦里最后没有办法豁达的。啊，所以现在想起来其实真的觉得有一点同情啊，有一种悲悯。他最后就抓着二女儿来洗。等到妹妹小舅儿洗完才叫方官洗，果然就吵起来。那我们说方官他当然不愿意，觉得你这个洗过的水脏死了叫我去洗。那接着方官就帮那个宝玉吹那个汤，记不记得那个火腿笋汤，因为上面有一层油所以很烫，宝玉就被烫到了，所以他们就叫这个方官说你学着慢慢吹，把那个油吹掉，所以那个汤不冷不热了以后有一点凉了以后再给宝玉喝。那个妈妈就一脚冲进来说我来吹，那就被赶出去了。那春燕就觉得好丢脸，怎么自己妈妈老在这边自找其辱啊，自己找到被侮辱的这个事情。她说他又要给宝玉吹汤，你说笑死人了。我见他一进来我就告诉他一些规矩啊，就他妈妈一来他就跟他说这里有很多的规矩，你什么东西不要做什么东西不要做，他就是不相信，只是强作知道啊，老是强作知道。那最后只好讨了一个没趣。那幸亏园子里人多，也没人分记得清楚谁是谁的亲。好，我觉得春燕这句话很好玩，说园子里人太多，大家也不知道谁是谁的妈妈，他如果都知道是我妈妈，我真的要自杀了，这丢脸死了。我觉得这个选在教科书里非常重要，而且应该让爸爸妈妈跟小孩一起读，那也就知道说大人其实都疼孩子，可是疼孩子知道怎么疼，因为有的时候你觉得是疼，可能对他来讲是很大的恐惧或者侮辱，因为你不知道那个爱是什么。好，所以我想在这里，其实有时候我大了以后我跟我父亲讲说你每次下雨天啊，我就很紧张，他说为什么，我就知道我爸爸会拿雨伞来。然后你知道小学时候我们很开心，就会跑出去抱着爸爸好开心，可是到我中学我国三时候，其实我非常害怕，因为我觉得很丢脸，因为那个时候你觉得你长大了，然后班上的男孩子都没有人爸爸来送雨伞，然后你觉得爸爸来的时候就变成很丢脸。可这个东西很奇怪，你很难解释它是什么，就是他有一个心情的，因为他觉得同学会笑我，觉得怎么这么大了爸爸还把你当小孩，所以这个是其实是一个心境。那我相信两代之间要讲的话其实是这个话。所以他中间爸爸也很委屈，说我你看我在上班呢，我还请了假帮你送雨伞，他当然是疼爱，可是他也很委屈。所以这些话都是彼此要听到的，听到以后他才知道这个小孩在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况，因为他不知道他走了以后全班人在那边起哄说哇这个雨伞怎么样，就开始闹起来，他变成你心里的结。那这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状况，可是我觉得《红楼梦》里面春燕讲出来了啊，春燕说幸好人多，大家都不知道谁是谁的爸爸妈妈，那知道的话真的要难过死了。所以我相信春燕如果是一个学生，她那时候就躲在桌子底下了，她不要见她这个妈妈。他如果有人记得，他说只有我们一家人老在吵，什么意思呢？他说你看婴儿，你现在又跑到这个地方弄这个地方的东西，摘这里的柳树，摘这里的花，他说你知道这里都是我姨妈管的，他得到这个地方以后比得了永远基业还厉害啊！现在在座的朋友可能不太知道永远基业这四个字，指的说他简直比做了总统还了不起，就说这个东西简直是他的江山一样啊，因为他一辈子没有管过什么东西，他这下不得了，这个花这些柳条这些草都是他的，你只要踩到一点点草他就要骂人了啊，比永远基业还厉害，每天起早睡晚自己辛苦还不算，每天还逼着我们照看，深恐有人糟蹋。 有没有觉得其实从春燕的口中来讲，这个河婆也没有错，这个姨妈也没有错，其实他们得到了一块土地，对土地上的花花草草的珍惜你绝对也可以谅解，也可以了解，可是就是有一点过了。我们讲的人生的斤斤计较是少掉了一点点非功利性的东西，因为他们全部变成功利，因为他想到的是这个花每一朵都是钱，那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一种痛苦了。我并不觉得他们有错，当然应该珍惜，看到人家踩那个草地说你不要糟蹋，那是另外一种，他并不是对那个花草的疼惜，是对钱的疼惜。所以其实作者要讲的是这个东西，他说又怕误了我的差事，如今我们进来，老姨妈两个照看得谨谨慎慎，一根草也不许人动，那你现在掐他这些花，又摘他的嫩树枝，他即刻就会来，你仔细他们抱怨。好，春燕对他姨妈跟妈妈太了解，所以你小心一点，等下他们就要来骂你了。婴儿说婴儿很有理由，他说别人乱摘乱掐这是不对的，可是我可以。他说为什么？因为分了地以后各房里都有分利，就是水果要送到各房去，花要送到各房去。可是为什么婴儿说可以？因为宝钗从来不带花，所以宝钗说所有的花不要送到我房里来，所以他说我们房里从来没有分，那我今天摘一点算什么？他就从公平的角度来讲，就说本来大家都有分这个花的，可是我们宝钗他是不带花的，所以他就没有分。他说要这个分了地基以后房里各有分利，吃的不用算，单算花草玩意儿谁管什么，每日谁就把各房里姑娘丫鬟带的必要送些折枝去就折枝就是花，折花，另外还有些插瓶的，用来插瓶子的，只有我们姑娘说了一概不用送，等要什么再跟你们要。所以这是宝钗的个性，就是宝钗不喜欢带花花草草，也不喜欢在家里插花，所以她就不要这些东西。那我们从来没要过一次，我今天掐一些他们也不应该好意思说的，一语未了话还没说完，那个姨妈果然拄了拐杖过来了。好，注意那个画面的感觉，就是说四个少女中间来了一个老师了，来了一个管他们的人了。所以我想刚才提到老师教官这些词，其实是我们青春的时候我们最害怕的，那并不是说他们不好，而是说这里面有生命不同的解读，所以他们一来那个画面就变了，好像一下那个春天就来了一个另外的一个角色。其实童话常常讲那个东西，就是巫婆来了，然后你就怕得不得了这样。那春燕就赶快让座，那个婆子看她摘了很多的嫩柳，又看偶官他们摘了很多的鲜花，心里面便不受用，看着婴儿偏又不好说什么。有没有发现刚才婴儿在编东西，旁边的人都在赞美，有没有发现编好以后林黛玉也在赞美，可是这个老太太是看不见的，可能生命的悲哀是在这里，就是因为她完全看不到。所以其实美并不是不在的，是说你周休二日未必看得到，一直以为在找，可是其实是找不到的，因为美并不是用功力可以看到的东西。我们以为花很多的钱最贵的旅馆就看得到，可是不见得，可能看不到。其实美是在悠闲里才看到，美是因为没有那个目的他才看到。所以这个时候我一直觉得这个妈妈跟这个姨妈，我要为他们讲几句话，其实我觉得很辛苦，生活的辛苦，辛苦到看不到美了。所以很明显的对比，刚才我们看到婴儿在编的时候旁边的人都在赞美，可是现在没有赞美，他看到就是心疼，说你怎么把我的钱都摘了。每一个人间的美丽的东西都变成钱的时候是非常惨的事情非常惨的事情，所以那个富有其实也就不再是富有了。所以他就看着婴儿偏又不好说什么，因为婴儿是宝钗房里的丫头，他不好意思讲，因为薛宝钗他们是来做客的，所以这些老婆子他们还是知道规矩，所以不好意思讲婴儿，就骂春燕。注意一下，就是那个亲人是最倒霉的，因为我骂女儿总可以吧，我骂自己的侄女或者外甥女总可以吧。他就骂春燕说，我叫你来照顾照顾，你来帮我照顾这些花草，你就贪住玩了，你就贪玩在这边贪玩，拿我做隐身符，你就假借我的名义，你在那边你在乐，就说你本来应该在宝玉房里当差的，你要做丫头要做事情的，结果你假装是帮我看花看草，结果你在这边又摘花摘草。他说你拿我做隐身符你在乐。 那春燕就觉得无故就被骂了。我们大概做学生的时候最气的就是说，你应该骂另外一个人，结果你骂起我来了。他就觉得很委屈，他说你老人家又要我来帮你照顾，那现在又来骂我，难道把我劈八瓣子不成？我就是一个人，我又不能把他劈成好几瓣，一半在宝玉那边当差，一半帮你来看花看草。他就觉得你骂我骂得有点没道理。那婴儿不懂事啊，婴儿在那里就故意有点挑拨，然后就笑着说，姨妈你别信这个小燕子的话啊，就春燕的话，都是他摘下来玩的，其实是婴儿摘的，可他故意在那边说都是春燕摘的，因为刚刚春燕说姨妈来了会骂人，所以婴儿就故意说这都是他摘的啊，那他麻烦我给他编的，我撵他他都不走啊。春燕就害怕，春燕也笑着说，跟婴儿讲说，你不要开玩笑了，你好像在开玩笑，可是老人家会认真哦。好，这个婆子是愚顽之辈啊，愚顽，没有教育，没有受过知识，其实也就是鱼眼睛了。那我要解释说，其实是因为看不到美啊，看不到美，愚顽之辈。那兼之年迈昏聩，唯利是命，年纪大了以后头脑不清楚，昏聩，那唯利是命，只有钱，除了钱什么都没有了，唯利是命，一概情面不管。他正在心疼肝断啊，就是摘他的花，摘他的这些嫩柳，他已经心疼肝断，无计可施，不知道怎么办。那听到婴儿如此说，就倚老卖老，拿起拐杖来就打那个春燕，就在春燕身上打了几下。好，我们看到原来的那个春天的美忽然都消失了啊，那个春困已醒，千尾下榻，现在忽然变成被糟蹋的一个东西。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也许曹雪芹的心痛是说，那么美的一个生命，为什么会最后会糟蹋成这样子？那什么事情会要到拿起拐杖就要打人这种事情啊？就用拐杖在他身上打了几下，然后骂着说：“小蹄子，我说着你还跟我犟嘴呢。”你妈恨得牙痒痒要撕你的肉吃呢。好，这个语言都有一点过了啊。我们看到其实如果真的讲道理都用不到用这样的语言，哪里要说我牙痒痒要撕你的肉吃啊，真的有点可怕。可是有时候生活被折磨到辛苦的人，语言就会很刻薄啊，语言会非常刻薄。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在这种文明当中，有时候我刚才讲到这个春燕的母亲或者姨妈其实是值得同情的人，那也是想说如何在文明提高了以后能够多给他们一点放宽的东西，其实大概社会进步最重要的东西。可是一个社会如果不是往正常发展，会刺激这种东西出来，就是说这种语言其实是粗暴的语言，可是有时候你看到社会里面会鼓励这个粗暴的语言，它变成比如说类似阶级斗争的东西，就是我就是要撕你的肉，因为你们在这里游山玩水，你们在这里欣赏美景，为什么我不行，我这么辛苦，那这个时候它就变成暴富了。所以我会觉得其实有时候我们在人类的文明里看到这种东西反扑的时候，这个文明就会下降啊，就会下降，因为他会看到所有好的东西他都要打坏，因为他觉得好的东西只是你们享有，因为他没有享有过。所以我也提醒说不要忽略，有的文明里面春燕的妈妈跟姨妈当权的时候是很恐怖的一个现象，因为她真的就要撕他们的肉吃了，因为她觉得怎么就是你们在欣赏美，我从来没有感觉到美。所以我觉得美应该要分享，其实也有一部分是说这个社会里面它应该是一个共有的资源，那如何去启发开启他们内在那个感动的力量恐怕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在欧洲比较文明的社会，比较成熟的社会，非常非常在意文化资源的过度集中，比如说法国从70年代一直在讨论，所有的戏剧表演、文学、美术馆都在巴黎。那法国这么大，这些乡下的人怎么办？我们不要忘记，乡下的人讲话就可能是春燕的妈妈跟姨妈的讲话的方式。所以这几年一直把所有的资源移到各个地方去，是说他心里面没有那种城乡上的差距，他才共有这个美感啊，把这个心境的平和性找出来。所以我想读到这一段其实是蛮有深的感触的，就是说他其实有一种恨，就是我恨得牙痒痒，我要撕你们的肉吃，你们整天在这边看着柳树看着花，那他的生活是被压到这么辛苦的一个状况啊。 说你还跟我梆子似的，梆子就硬邦邦的，你还跟我在那边犟嘴，这么硬邦邦就打了春燕。那春燕又羞又愧又急，就觉得没事你干嘛打我，花也不是我摘的，然后又讲一些难听的话，又羞又愧又急，就哭着说，婴儿姐姐开玩笑的，你就认真打我，我妈为什么要恨我，我又没有烧糊了洗脸水啊，洗脸水其实很难烧糊啊，就是说我又没有做什么天大的错事把洗脸水都烧糊了，有什么不是。婴儿本来是开玩笑的话，那忽然看到婆子认真动了气，就赶快上去拉住说，我刚才是开玩笑的，你老人家打他岂不是让我觉得惭愧吗，因为我是在开玩笑，你怎么就真的打起他了。那个老婆子说，姑娘你别管我们的事，难道为姑娘在这里不许我们管孩子不成啊？这句话是代沟的最重要的原因，就通常你看到长辈以前打孩子说，这是我的孩子我难道不能管，可是我们大概知道成熟的公民社会里面，孩子不能说我的，因为你只有养大他的义务跟责任，可是他并不是你的，因为他是 citizen， 他是一个公民。所以我想这个其实在封建的社会很难理解，因为常常听到的话，我的孩子我打死也是我的，我们小时候常常听到这样的话，所以这里面有一个私产的一个，其实是心理上的一个东西。那么所以在春燕的这个姨妈，她就讲说，你们难道不让我管孩子，那婴儿听到这般的蠢话就赌气红了脸，就撒了手，然后冷笑说，你老人家要管哪一刻管不了，偏我说了一句开玩笑的话你就要管他了，我看你老管去，说着就坐下来还是编他的柳条的篮子。那偏偏春燕的妈妈又出来找他，好，你看到这个春天不止姨妈来污染，亲妈妈也来污染了。所以其实我们看到五十九回很明显是让我们看到一个青春被糟蹋的状况啊，这个妈妈来有了更大的侮辱，因为妈妈觉得她有更大的权利，所以那个侮辱是加倍的。所以这里面其实是我觉得曹雪芹对于这样的一个封建社会非常大的批判，就是常常对青春的侮辱的最大的人刚好是亲人，因为他觉得有权利。可是我们知道没有人有权利侮辱青春，因为它是一个生命的现象啊，所以这个春天是没有人应该可以糟蹋，这个生命的青春也没有人应该可以糟蹋。所以这个妈妈跑出来就骂着说，你不来舀水又在那里做什么。好，这个姨妈就接着说，你来瞧瞧你的女儿，连我也不服了，在那里排宣我呢啊，在那边跟我顶嘴呢。那个婆子一面走过来，然后说，姨妈你又怎么了，我们丫头眼里没娘罢了，连姨妈也没了不成啊。你看这种就是鱼眼睛的话，对不对？人如果有自信不会讲这个话，就是他看不起我，我这个亲妈他看不起，难道连姨妈他也不看不起吗？就是酸的话啊。所以其实如果在一个理性的状况，有自信的状况，人都不会讲这种话的啊。可是这个话里面其实已经有很大的刻薄在里面，所以他看不起我，难道也看不起姨妈吗？那婴儿看他妈来了，只好跟他解释说如何如何，说他错怪春燕了。那姨妈哪里容人说话啊，变成鱼眼睛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不容别人说话了，因为不让你有解释的机会啊，不容人说话，就把石头上的花篮给他妈妈看，说你看看你女儿这么大的孩子还玩这个，她先领着人糟蹋我，我怎么说她呢？好，这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个在任何年龄都应该欣赏的美，她会觉得这小孩子玩玩也就算了，她这么大了还在玩这些花花草草，她就开始指责了。那方官他妈妈因为方官的这个事情啊，曾经吵过架，为了吹汤，为了方官洗头，那个气还没有平，那又恨春燕不随他的心，也上来打耳瓜子。有没有发现刚才姨妈还是拿拐杖敲一敲，现在是啪一巴掌，耳瓜子就打脸，那这个是侮辱更大的啊！一个耳瓜子就上来骂着说小娼妇，刚才是小蹄子，现在小娼妇。有没有发现亲情如果变成权力，那个侮辱就是加倍的，因为他觉得我有权力，所以我怎么骂都是我的事。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注意到封建的社会没有一个对个人的公民尊重的时候，其实那个侮辱是非常严重的东西，因为他觉得你是我的私产，所以我可以加重。所以刚才打身上，现在打耳瓜子，那刚才骂小蹄子，现在骂小娼妇，就越来越严重。现在我们都回想起来，小时候很多碰到这种事情，在同学同伴之间，因为其实就是 整个社会里面没有教育大家说，一个新的生命，一个青春的生命，其实它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你生养它，它并不是你的私产，那你也不能够去侮辱它的啊。所以我想这些部分恐怕一直到今天，《红楼梦》这本书都在我们的社会还有启发的意义，因为我相信我们还面临这样的问题啊，类似这样的问题。所以就骂他小娼妇，你能上来几年了啊？你也不过进到这个园子几年，你也跟着那些轻薄浪小妇学。注意浪小妇，我刚才提过说，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文化里女性后来侮辱女性的字眼其实都是性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性的肉体上的压抑这么严重，最后常常用娼妇用浪这种字都是批评性的东西。那这个别的文化不是没有，可是我觉得汉族的文化特别严重。那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个社会里面这种字眼其实是值得反省跟检讨的，或者说这个社会里面如果不管女性或男性骂另外一个女性用妓女这个字的时候，其实它都是应该值得反省的，因为这个行为本身已经不是在讲理的行为，它就是对性的一个侮辱。可是我们从来不觉得男性嫖妓有好像那么应该骂，可是骂一个女性的时候都是妓女这个字就出来了。那所以我想在这里面恐怕有一个文化学的东西值得反省。所以他就说，你看到骂到小娼妇，骂到浪这个字，这是对自己的女儿啊，对自己的女儿的语言啊，学那个轻薄的浪小妇，那我怎么就管不得你的了，干的我管不得，你是我肚子里掉出来，难道我不敢管你不成啊？这个是最了不起的语言，你是我肚子掉出来，我难道不能管你？所以这个观念就是刚才讲的私产的观念啊，所以我想在这里他说，方官是我干女儿，我管不得，难道你是我亲的我管不成？那既然你们这起蹄子到的去的地方我到不去，你就该死在那里伺候。就是他上次不是去吹汤吗，别人说这个地方是你不能够到的，你竟然到这里，所以他心里面很痛苦，他觉得为什么他的女儿可以到的地方他不能到，因为他是在外面做粗活的。所以我刚才也讲说要谅解他心里面那个痛苦性啊，就觉得他为什么不能够到。他说既然那个地方我不能到，你就应该死在那里伺候，注意那个洞是死在那里伺候啊，所以他就是不甘心不情愿的，就是你死在那里伺候又跑出来浪汉子干嘛。好，浪汉子就是一个女孩子只要离开家门就是浪汉子，就是你要勾引男人了。所以这里面有多少的侮辱在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有一种痛苦，这个痛苦是说这个社会里面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理性在面对代跟代之间的问题，最后就变成这么严重的侮辱性的东西，可是已经没有办法检讨了啊！干嘛你跑出来浪汉子，你看对亲女儿这样讲话，然后就抓起柳条子送到春燕脸上说，这叫什么，这编的是你娘的屁，这样子好惨哈！你看到前面那么美的一个篮子，那样一个被赞美的一个美丽的东西，现在他把它丢到他脸上说这是编的你娘的屁，这样。然后这个痛苦是说当美不被看到的时候其实是这个生命最大的痛苦。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你真正同情的可能是春燕的妈妈，就是如果这个社会里面有着这么多对于美去讲这句粗鲁的话的时候，这个社会里面大概没有什么可救的东西了。所以我觉得作者这里面有一个更大的悲悯，这个悲悯不只是同情春燕，我觉得更大的同情是同情春燕的妈妈，就是她根本已经看不到美，她把所有的美当成是一个最肮脏的东西，然后用这么粗鲁的话去批判这个东西。就丢到这个春燕的脸上说这是编你娘的屁，有没有发现这句话刚好骂的就是婴儿，因为这个篮子是婴儿编的并不是他女儿编的，其实他也应该知道，那他就讲出这么粗鲁的话，那婴儿就说那是我们编的，你老别指桑骂槐，你到底在骂谁，这是我编的，什么叫编你娘的屁，这样那屁怎么编也不晓得啊。所以有时候你想说你碰到这个老太太你要怎么跟她解释说屁不能编，她是一个气体。那我常常有时候觉得很好笑，就是那个语言里面他怎么会用这样的话去把一个这么值得赞美的东西用这样的方法去糟蹋啊？然后这个 这个婆子深度袭人晴雯这一干人啊，知道这些大丫头袭人晴雯他们是有身份有地位的，那凡是房中大些的丫头都比他们有权势，所以看到这些人心中又害怕又谦让，那未免又气又恨，就是因为有压抑，有压抑，所以他心里面有一些不甘心的东西，他就会报复，那就迁怒于众，就迁怒到别人。那又看了偶官，那偶官又刚好是他姨妈的这个冤家，四处凑成一股冤气。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大的同情，就说我觉得作者写到这里还是说人不能有冤气，有冤气他有一天一定报复，所以绝对不要在这个社会里面觉得冤气存在不重要，冤气有一天一定报复的。所以其实真正如果你关心那个美，你不应该只是看到美，你其实要看到那个糟蹋美的那些人，所以你要把冤气化解掉，不然的话这个社会里面并不可能真正让那个美维持长久。所以四股冤气结到一起，它是不得了，它一定要爆发。所以我觉得这是还是作者写作上了不起的地方，他如果就一路写这些婆子多坏多坏，我觉得也就罢了，可他其实要写到他们心中是有恨的，因为为什么有些地方他不能到，为什么有些人对他们这么颐指气使，所以他心里面有怨恨，所以四处怨气凑成一股，那春燕就哭着就逃走了，就逃到怡红院去。那他妈妈又怕他哭了以后跑回去，宝玉要问他为什么哭，那又要不得了了啊，要说出来，所以他就赶快跟着跑，说你赶快回来，那我跟你讲话你再走。那春燕不肯回来，她妈妈就急得追，那一面拉这个春燕，她回头看也往前飞跑，那这个妈妈只管跑，最后就被胎滑倒了，就摔跤，那引得三个人反都笑起来了。好，这里面有一点用幽默的滑稽的方法变成一个丑角，那注意一下，丑角不是侮辱，丑角只是让你看到生命的可悲可叹，好，就是说这个生命怎么会把自己搞到这么难堪的状态，就他又要骂春燕，又要打春燕，要侮辱春燕，可是又怕春燕去告他状的时候他吃不了兜着走，所以就把自己放在一个难堪的处境上其实有时候你看到社会里面最痛苦是这样，就是因为他不知道美的时候，他的整个身段在社会上就是一个尴尬的，我们叫做难堪，就是自己讲的话自己都不能圆谎的状况里面那种两难所以出现了一个滑稽的一个样子。这个婴儿生气了，就把花啊柳啊都丢到河中就回房去了，就是趁婴，就是生气的婴儿。那这个婆子心疼的又念佛又骂醋卡小蹄子糟蹋花，雷也是要打的，那自己就掐了花往各房送去不提。那却说春燕一路跑回院中，顶头遇见袭人，往黛玉处去问安。春燕就一把抱住袭人说，姑娘你救我，我妈妈又要打我呢。袭人看她妈妈来了就生气了，说你三天两头打了干女儿，现在又打亲女儿，那是卖弄你女儿多还是认真不知王法就说，所以后来想说是不是以前很多妈妈生好多小孩因为可以打这样子，因为他是袭人就问他，你是不是卖弄你女儿多，昨天打了干的今天又打亲女儿，就是好像在卖弄打女儿这件事。他说你难道不知道我们昨天已经告诉你，女儿做了丫头以后就有她的主人来管，妈妈是不能够打的，所以你难道认真不知道王法。那这个婆子来了几天，看到袭人不言不语因为骂人的都是晴雯或者麝月，所以他想袭人是一个好欺负的，就是他不怕袭人，不言不语是个好性子的，就说姑娘你不知道，别管我们的闲事，都是你们放纵了他们，让我再管一管，就赶着又要打这个春燕还是要打他的女儿。那袭人就气得转身进来，看到麝月在海棠花下在晾手巾正在那边晒那个手巾，那听到如此喊闹，他就说姐姐你别管，看他怎么样，就使了一个眼色，就要害这个老婆子了，你反正管他也管不住，就跟袭人说姐姐你别管，看他怎么样，就使眼色给春燕，春燕就懂了，春燕就躲到谁背后，宝玉，因为宝玉是护花使者，就是宝玉疼惜所有的青春，疼惜所有的美，那个春燕就直奔宝玉而去，大家说这可是没有的事了今天都闹出来了。那麝月就跟婆子说，你再略煞一煞气，难道这些人的脸面跟你讨一个情 还讨不下来不成？他说我们袭人麝月这么多人叫你说不要打女儿，不要打女儿，连这个情面都讨不下来，你看看你最后你自己吃不了兜着走啊！你看看你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那这个婆子就看她女儿奔到宝玉身边，看到宝玉拉了春燕的手说你别怕，有我呢啊！这六个字真了不起，你在国中的时候就真希望有一个人发生大事的时候出来说你别怕，有我呢。那其实那里面有一种对青春的爱，所以宝玉也可以超越所有他的阶级，他就觉得青春是应该这么去疼爱的东西。那怎么会亲女儿不疼，反而是别人在疼？我相信这里面做了一个有趣的对比，说亲女儿怎么都不懂得疼，那么所以是不是那个鱼眼睛真的是出了问题，就是到最后连这样的亲情都不懂得欣赏青春的美，是要可以这么去疼惜的。所以这个宝玉说你别怕，有我呢。春燕一面哭一面就把刚才婴儿的事都说出来，那宝玉就急了，宝玉说你在这里闹就算了，这里是怡红院自己家里，你怎么得罪了亲戚？因为婴儿是宝钗那边的，那传出去真的是笑话，就是你怎么连亲戚都得罪了。那麝月就跟婆子众人道，怨不得这个嫂子说我们管不着她的事，我们虽然无知错管了她，如今请出一个管得着的人来管啊，就说我跟袭人我们管他他都不服，我们现在要请出一个管得着的人来管，那嫂子你就心服口服，也知道规矩了，就回头说小丫头去把平儿叫来。好，大家听到这个话就害怕，因为平儿是王熙凤手下的人，那是厉害的不得了的。那这个老婆子因为进来没几天，所以不知道平儿是谁，说什么平姑娘，平姑娘也要来评评理啊，啊，说哪里有妈妈不能管女儿的啊，他就讲说叫平儿来。那小丫头就应了就走。好，大家知道厉害了，这下严重，所有的媳妇上来说，嫂子你快求求姑娘嘛，把那个孩子叫回来，平姑娘来了可就不好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平姑娘多厉害，因为她是执法的，所以平姑娘来可就不好。那个婆子还不懂什么平姑娘，平姑娘来也要评个理啊，没有个娘管女儿，大家还管着娘的，就是我妈妈在管女儿，最后大家还管妈妈不管这个女儿的啊。注意这个逻辑啊，这个逻辑就是一个我们讲到私领域的逻辑，而不是公领域的逻辑。就是如果今天一个大企业里面的董事长，或者一个你的女儿做了校长，你跑到学校去管她说这是我女儿，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公领域，这样可以了解吗？赵姨娘去把探春骂了一顿，在她的总经理办公室，就是把私领域的事弄到公领域去。所以我想这里面都要提醒说，我们孩子有天做总统也不能到总统府去骂他说我在管孩子啊，那因为这里有私领域公领域的问题。其实公民社会讲的就是这个东西，他说平姑娘来了我怕什么，因为我在管女儿啊，可他不知道他管的地方是在公领域的地方管。好，所以大家去说你当是哪个平姑娘啊，二奶奶屋里的平姑娘，就王熙凤屋里的平姑娘，她有情吗？说你两句，她一翻脸，嫂子啊你吃不了兜着走呢。说话之间小丫头回来了，她说平姑娘正有事问我们什么事，我就告诉她了。她说哦，既然这样那就赶出去吧，告诉林大娘在角门外打她40板子就是了。好，有没有发现平儿连来都不来，说这种事简单嘛，就先 fire 掉，先解聘了，第二个在角门上打40板子，因为这是有规矩的，所以执法就是有规矩，没有什么情面好讲，她根本不用来，因为这些都有案例的，都有潜力可循，就说把他赶出去打40板子就是了。好，那个婆子听了这下才知道厉害，那他当然舍不得出去，因为他出去所有钱都没有了，他管园子的钱还有方官的他干女儿的钱都没有了，所以这下他害怕了，他就舍不得出去，就泪流满面，就拜托袭人说好容易我进来了，那我又是寡妇啊，你看这个就是情面，就是我是寡妇人家，家里没有收入的，家里没有人，那正好一心无挂的在里头服侍那姑娘们，那我家里也省些开销啊，就可以不要花那么钱，我这一去又要自己生火过活， 啊，这个讲得很实在。有没有发现说他在这里吃的是公家的，回到家里他生火过活，所有的炭也要自己买，所有的这个菜也要自己买。所以我会觉得作者其实很悲悯，他也让我们看到这些卑微人物是有他的辛苦。我刚刚一直讲他们有他们的辛苦，他们今天看不到美不是他们的过错，是他们一向辛苦过来。可今天这个社会里面怎么样把美的资源最后变成一个共有的资源，让他们也可以看到美，我相信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在西方的成熟的公民社会一直在提醒这个，就这个社会里有人看不到美，其实是大家共同的错误，那么他们也会一起反扑。这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在国家的像文建会，我每次开会都讲说，不要告诉我说台北的国家音乐厅、国家戏院每天晚上有多少人去看戏，我要他们统计说台湾2300万人有多少人一辈子没有进过国家剧院跟国家音乐厅。这些人就是这个婆子，所以他一直在生火过活，而他没有机会分享这个美的资源。那么最后你说他粗鲁，这是不公平的，因为你没有给他，因为那个国家音乐厅跟国家剧院是所有人纳税盖的，如果他们一生没有机会进去就是你的过错，因为你没有给他美的可能。好，所以我想这个是公民的社会一直要检讨的问题，就是我的税到哪里去了。我的税不只是买武器枪炮，我纳税的钱也在盖美术馆，将来卫武营如果有个艺术馆，那么也是你纳税的。那如果这个卫武营盖好只有一部分人在享用，其他人没有，那他应该要抱怨。所以在成熟的社会他一定统计的，就是说有多少人他一生没有经过罗浮宫。那你知道一个首长可以为这个下台的，就是因为罗浮宫在用公民的税，他就要为公民负责。所以我想在这里讲到这个婆子或者春燕的这个妈妈跟姨妈，其实你会有一个心痛，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未必领悟说照顾到这些人，而且也给他美的一个教养。所以他今天看不到那个编的那么美的篮子，你其实不忍怪他，因为他从来没有机会去认识这个美。因为如果他一直在生活过活，在那个饭都吃不饱的状况，你就没有办法要求他。好，他就在那边哭，然后要求，那说我要回家生活过活了，那将来不免又没了过活，就活不下去了。那袭人看他如此，早又心软了啊，袭人心软，所以又觉得不忍心，又要在这里，你又不守规矩，又不听话，又乱打人，那哪里弄了你这个不懂事的人来，天天斗口，也叫人笑话，也失了体面啊。失了体面是说，你看你今天得罪了婴儿，我们还要跟宝钗道歉去，那么这都是不懂事，你就乱了公领域的所有的规矩了。那晴雯说，管他呢，打发去了才是正经啊，谁跟他去对嘴对舌的。有没有发现《红楼梦》里面每一个语言都是跟他身份有关，因为袭人是心软的，晴雯就懒得讲这么多，说谁跟他对嘴对舌的，赶出去就算了。那个婆子又央求众人说，我虽然错了，姑娘吩咐我以后改过，那姑娘们不是都行好积德吗？然后又拜托春燕，这个时候回来找他女儿了，说我是因为打你才被赶出去的，那我也没打成你，我现在反而要被赶出去，你替我说说吧，替我说说情。我们觉得很好玩，在那个封建的社会里面，亲人是可以随便打骂的，可亲人也是那个说情的借口，所以他其实完全是也是一个功利的关系。所以我有时候也觉得封建社会里面讲到的亲情我也很怀疑，因为他其实到最后也变得很功利，就他变成一个我可打可骂，可是到最后我要利用的时候我也利用他得好处，所以他就要春燕帮他讲。那宝玉看他如此可怜，只好留下吩咐他不准再闹了，那个婆子一一谢过才走。好，平儿就来了，平儿说，哎，刚才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样了？那袭人说已经处理了，不要再提了。那袭人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不愿意再讲内容，因为讲内容平儿可能还要依规矩办事。平儿就叹了一口气说，得饶人处且饶人，得省得且省些事吧。他说，你看贾母王夫人走了几天，各处大小人都造反了，什么事情都发生了。那所以到60回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啊，茯苓霜也少了几包，玫瑰露又到哪里去了，就开始讲。所以下面就用4个不同的保养品串联出60回的偷窃事件，串出精彩的人际关系。所以59回到60回是写的非常精彩的东西，就是看到贾府里面失了规矩以后那种紊乱的感觉 好，所以我们下午休息一下，我们再讲第60回。好，谢谢。